各位好，今天2月25号，我是午夜三人，吃了吗？您呢？昨天呢，日本推上的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中国政府呢不是制裁了日本20家的这个重工企业，其中呢有一家公司呢尤其严重，它呢占了6家，这家公司呢叫 IHI。然后呢，这可能大家一直对这个公司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呢，这实际上而言是跟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呢并称为日本重工三巨头的公司，所以它有6家公司呢被制裁，包括航空航天，还有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那这家公司在得到这个消息，发现自己股价大幅波动，也就是说下跌的时候，在自己的那个官方账号上就发了一个感慨。就是一个语气助词，就是啊，伊乌尾欧嘛，各位都知道这个，这个日本的50音图，他说啊，哎，就完了。然后这一条呢，一下就爆了，就在这个日推上，我是刚才看了一眼，大概是有400多万的曝光量，啊，好多的那个点赞呐、评论呐，诸如此类的，大概呢，很多人还是用其他的语气助词呢，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回复。啊，这件事儿呢，是日本公司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幽默感。一会儿我到时候跟大家解释一下日本这方面的文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先跟大家说一下这 IHI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这家公司呢，基本上而言吧，你把它当做这个日本近现代工业的发展史没毛病。什么意思呢？它是这样啊，原来啊，这名字叫什么呢？这家公司叫做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哎。这家公司呢，大概在1853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日本幕府的末期，就是为了抵御这个外国黑船的这个压力，就是黑船来航嘛。各位都知道，美国的海军少将吧，应该还是准将啊，佩里带着黑船，然后呢，给日本政府施压，让日本政府开国。那个，然后就不是有明治维新呐，这些事情就出来了吗？然后呢，水户藩当时啊。日本还是各个大名啊，各个藩呢都比较自主性比较高，然后呢，那他就在那个江户的时候，在江户那地方，也就是现在东京，建立了这个石川岛造船所，然后这是日本的第一座呀现代造船厂，在2020年到1920年到30年代呢，就是业务呢从造船呢扩展到航空啊，汽车呀。后来的这五十铃汽车，各位都知道吧？哎，五十铃汽车呀，就源于这个地方。那个他后来也造这个涡轮机，这个也是他特别重要的一个。在1960年左右的时候呢，石川岛重工业与播磨造船所呢就合并了，就变成正式更名叫做石川岛播磨重工业，也就是 IHI 这家公司，就是重工业领域，它是那个三大巨头之一嘛，对不对？三菱重工啊，川崎重工啊，哎，还有这 IHI，它大概就是三种。然后现在呢，就有一个这个现代的转型，就是在2007年左右的时候，就是它技术飞跃的时候，这是在它合并以后，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合并。60年到90年代左右的时候呢，IHI 在核能啊、航空发动机呀、啊，对吧？然后在超大型液化天然气呀、啊、这些地方都取得了很大突破。然后呢，到2007年的时候呢，正式呢就变成现在的名字了。它那会儿它还叫石川岛播磨重工业，2007年时候改名叫做呢这个株式会社 IHI。日本这个公司啊，这个株式会社呢，有时候放在前面，有时候放在后边。比如说我公司就叫株式会社某某，也有我当时注册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写着，就是某某株式会社，这是两种格式，但是都是差不多啊，意思差不多。然后呢，就把这个就重工业制造啊，到了那个综合工程解决方案，它整体就开始升级了。它业务包括什么呢？就是航空啊、航天呐、防卫呀，对吧？航空发动机就是日本那个市场份额第一，宇航火箭、防卫装备，对吧？那现在呢，这方面是它利润最高的东西，主要参与这个波音呐、空客发动机的国际还是协作开发。对吧？同时呢，也承担着日本防务省的核心引擎研发，所以这也是他这一回呢被中国制裁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资源呀、能源、环境这一个领域，就是碳中和领域，对吧？就是进行什么氨能源，它主要是做氨能源和氢能源的这一块的。那开发呢，能直接燃烧的氨气的那种燃气轮机，以减少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 然后基础设施，比如什么桥梁啊、水门呐、啊、城市开发呀、隧道掘进机啊，这是它都已经做得比较不错的。还有产业机械，比如说汽车增压器，汽车增压器它是顶级的，热处理、压缩机这些东西它都干。所以呢，这个公司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公司。大概到什么时候呢？它大概得有现在一年能够有1兆多的那个营业，1兆9000亿吧，就是1.9万亿日元的这个营收，大概有这么高。而且呢，就是说一直在发展。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日股上也关注很长时间这个股票了。那它的股价呢，其实不算低，现在已经不算低了。当然，现在它已经被砸下一块去了。我们正在想，哎呀，这个再多砸点吧，多砸点，我们再进点。那个三菱重工这一块，这个系统，我们已经在布局它的就原来就已经在那个在弄得很，就已经买了很多的股票了。这回它往下再砸，如果说它能够多砸下一点来，又是挣钱的机会。对吧？我就是大家肯定是在买，而且不是给大家投资建议啊，这跟投资建议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随便瞎说一下自己的这边的想法。那大概是这样的啊，为什么他会用这么一个啊就来回复这个呀？就是说呢，实际上了，他是这个，因为怎么说呢？日本现在的这些重工企业呀，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呢，这个他往往并不是在像自己的公司那么端庄。应该叫什么？我只能用"端庄"这个词，因为你作为一个重工业的产业，一般来讲，人们都认为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式的，哎，西装革履的那么一个企业。但是日本人吧，有一个特别奇怪的这种萌点，他喜欢把这个很刚性的东西画得很柔，比如说那个舰娘，各位知道吧？哎，就是这种东西，还有那种，刀剑乱舞。就是你原来是看着一个特别刚性的东西，它现在在日本文化里呢，往往给你变成一个特别柔美的玩意儿，所以它有什么剑娘啊这些东西挺好玩的。那到底这个啊这是什么意思？这啊 I U A O 嘛，这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是这样的，这个相当于呢就是一个无语，它有几层含义，这要你自己脑补。它这个东西它不会让你直接说出来，这也是日本文化一个特点。就是呢，啊一下，哦，啊，居然被制裁了呢！哎，你是不是特有日本味儿，是吧？哎，啊，居然被制裁了呢！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显得特别无语，意料之外的一个事情。然后呢，还有一什么意思？哦，又来了，就是也是一种无语，就是因为已经非常习惯于中日之间的这种关系，经常性的给你弄这个小故事。大概也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对吧？对于这种地缘政治这种博弈啊，就显得很疲劳，就审美疲劳了啊，又来了呀！哎，大概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呢，这样的这种语气啊，往往是什么呢？就是应该叫做日式的一种冷嘲热讽，他可以说不去置评，对吧？你已经到这个程度了，那我说啥呢？没什么可说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种语气，那当时在这个时候，在日本的语境当中，这个呢显示出一种什么呢？就是基本上而言叫做从容或者留白，对吧？那就是你这种沉重的这种政治制裁呢，如果不回应吧，你又显得比较太死板，或者是比较失分；如果长篇大论的写一个抗议书呢，又显得太紧绷着了。那怎么办呢？哎，那我就啊一声吧，对吧？哎，就是说呢，体现了一种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叫松弛感。那现在不都讲这么一个叫松弛感吗？人家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严肃。比如说，一般来讲，我刚才说了嘛，日本这块呢，这些重工业的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往往它并不想给自己弄成一副很死板的这种样子，跟它生产那些钢板、涡轮机似的，不想这样。他更希望呢，能够让大家呢，更贴近他。虽然他跟一般人的生活不是那种直接相关，我说的是直接相关啊，比如说造个冰箱啥的，这个他跟你不直接相关，但是呢，他还是希望呢，公众领域他显示出一种比较放松的这种态度，对吧？哎，就是顽皮啊，也这种也顽童的心态啊，这种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玩意儿，所以他给你弄这么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会跟日本的这个文化呀产生一种共鸣，就默契。什么意思呢？就是 日本文化讲究什么呀？讲究以心传心，对吧？官方呢，你只发一个字儿，剩下的呢，你们去脑补，对吧？就是建这种东西的建立是在一种叫做什么呢？就是国民认同感，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是国民是怎么想的？我通过这一个字儿，我是给你足够的留白，让你们去发挥，这样呢也能够说看到整体的日本的民意之所在。那我看了一些他上大几天桥留言，刚才没注意呛了一下啊，那个大几天桥留言，那没有都看啊，看了一些。就实际上来讲，日本的国民他其实留言的这些人吧，至少那都还是能理解这件事儿的，就都能觉得说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也就是这样了，很无奈了，也就是你我们能够理解你，对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啊，这种舆论的这种反馈，那就等于是得到了一种国民性的这种支持。比如说就你最轻描淡写这么一个字儿嘛，对吧？回应了这种什么呢，最沉重的政治新闻，这种反差就特别具有讽刺意义。而且呢，日本这两年干这个事儿的时候往往都是举重若轻，就是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四两拨千斤啊，就是你来的东西哐叽过来雷霆万钧，在日本这边风轻云淡，真不太拿你当回事儿。为什么？是因为这样的，四两拨千斤，我跟大家先解释一下这件事儿啊。什么叫四两拨千斤？有好多人认为啊，你有这个四两的力，你就可以拨动千斤，错了。如果你没有900斤的劲儿，对吧？你别想四两拨这个千斤。重点是他得有这个力量，才能够去拨动这个千斤。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练过你就知道了。这东西不是一个相在一个量级里的玩意儿。那一力压十会，对吧？那一定会力量大的会占便宜。那日本现在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非常清楚，自己我也有能拿捏的东西，你会给我造成损失，你一样也会有损失。那我现在既然在这个地方了，那我只能够往下这么走。你至于你怎么压过来，或者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不在意。我只能够说我现在就只能这么应对，对吧？你在这么紧张局势下呢，那解压嘛，对不对？那你这个焦虑感就被消除了。所以呢，你发现没有，在最近的日本的回应中国的方面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都不太用力。他你看很多时候这个中国这边啊，各种就恨不得把那个成语字典摔过来了。你看日本说什么了？我们就这样，我道歉不会道歉的，永远都不会道歉，对吧？我就不收回这话，那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就大概用这种模式来回应中国。你可以发现最近这个基本上而言，中国在无论是在嘴头上还是在力度上都在用力过猛，而日本呢回应的其实相对而言比较少，就反正不在乎你，大概都是这样。所以呢，像这样用一个语气助词然后呢去回应他，其实说实话啊，这个两方面的这个甭不论是这个心理上还是这种语言上还是行动上，真是相差挺远的。不是说我在日本我夸日本，而是你就可以看到，你像有些人就骂起来，哎呀这个那个的，你搭理他吗？你不搭理吧，对不对？你看现在就像你，咱说一不太恰当的例子，您像我似的，对不对？有人那天天的是骂你啊，给你那个 PS 图啊，然后给你拿 AI 生成图片的，你看我搭理他吗？我为什么要搭理你啊？你他妈不就是为一起号吗？一穷逼似的，是不是？哎，我就不搭理你这个。我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帮你去让你达成你的目的。这种情况你越搭理他，对吧？你就越容易陷入到他整个的议题当中，而且呢会陷入一场烂战。一定记住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拓开说一句了啊，哎，祖宗，拓开说一句啊，这也是呢，往往啊，这个很多的人在网络上的纠纷，或者是跟人去打嘴仗的时候，最容易出的事情，你给我下去，哎，最容易出的一个办错的一件事儿，就是呢。别人去跟你去，甭管他是真的假的，愿意去 直接跟你啊嘎就去说你，然后你愿意干，你要干嘛呢？你去自证清白，对吧？你要去辩解或者去如何如何，这些东西都是错的。如果你真正有所谓的就是中国所说的这种战略定力的话，你不当回事儿，你就是直接当个屁给他放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也配跟我在这儿跟我扯淡？你这帮人有人转到我跟前来了，我哈哈一笑，对不对？就完了。还有人到我这个现在这个评论区也说，哎，有人那个 AI 你图片了，你怎么着怎么着，so，这你在乎这个干啥，对不对？所以根本就不用在乎这个，你就把它直接放掉就完了。对，日本现在干的这活，你跟我说这个没用，你现在制裁我，我现在认了，我的战略定力在哪儿？我的战略定力是整个的我未来的国家安全。我未来的一定不会受你的这个挟持，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如果要是想去再用这种方式来跟我弄，那没办法，那我就只能跟你这个脱钩。你不这个不这回不能怪我，你天天威胁台湾嘛，对不对？那这个这地缘政治这种战略，那我又不能改。邻居，咱俩是邻居，我也不能搬走，对吧？你也搬不走，那只能如此。如果你愿意，那就继续干呗。那就大概而言，这就是日本目前的这种战略定力。而且日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一旦啊要把这个事情给你有这国家的这种政策决定了，一往无前，就是闷头扎。你可能他是撞南墙，对吧？也有可能就撞出一条路来。这个就是日本这种民族的特性。他就不会说直接说身段特别柔软呐，或者怎么样？他只有是在于什么呢？他认清了这条路完全走不通，对吧？比如说二战的时候，他完全走不通，因为他从明治维新开始，整个国力提升，然后呢去跟俄国人打仗，再把这些东西都给弄踏实了，最后呢，一战还赢了，对吧？还得到了这个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最后一脑袋撞到二战上了。二战上，那他输了，输了也是输给美国。哎，结果呢，就重新改弦更张，跟着美国这边一直在走。然后虽然跟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那毕竟给了他一个高速的发展和生长期，对吧？虽然是有失去30年，好多人归结于这个广场协定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但是毕竟打下了日本先富的这个基础。今天日本的所有还能留下来的好东西，基本都是当年跟美国关系最好的时候那留下来的。然后呢，潜伏发展了30年，你虽然是失落30年，可是你看日本的很多领域，它依然是在成长的，并且呢是值世界之牛耳的。那这些东西，它认定了我这个没办法，我只能跟美国在一块儿。因为这个世界上真正能保护日本，包括说能够给日本一个大的市场的，能跟日本真正一条心的，谁？美国。那只有美国。中国是信不过的国家，你不可能信得过他。那 OK，好，一直这么走，走到今天开始做的这个。头些日子，高市早苗首相也说了，那个欧洲这文明的灯火已经暗淡下去了。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船灯人嘛给接下来。日本要做这个重振这个文明的这种旗手，这说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个一点不废话，而且说的没毛病，对吧？欧洲现在是什么德行？那这种政治正确的这种自腔式的这种文化的改变，对吧？啊，然后这种这个所谓吃饱了撑的这种白圣母的白左精神，这个实际上是对自己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伤害。那现在可不嘛？对吧？日本要接续这个东西，这个才是日本现在要干的事儿。至于说那日本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损失？应该说呢，损失是相当大的。为什么呢？直接的这个经济影响啊，就是因为这些企业呢大量的依赖啊中国的供应链，对吧？你比如说那个像这个你像川崎的这个你像川崎的重工。对吧？川崎重工的海事系统株式会社，那川崎重工的航空宇宙系统株式会社，这些都在里边。那 IHI 的这个宇航株式会社，还有其他几家子公司，还有什么？日本电气网络传感器，日本电气航空宇宙系统株式会社，富士通防卫，这些东西都在其中。那这些玩意儿都被制裁了之后呢，直接的经济影响呢， 这些是大量依靠的这个中国供应链，稀土啊、磁材啊、部分加工件啊，短期寻找这个来源、替代的来源，其实成本是大幅上升的，对吧？部分关键部件呢，会交付延误。那为什么说是大幅上升呢？不是买不着，一样可以买得着，因为终究有转口贸易的。因为中国政府，它虽然可以掌控你所有的这个出卖的这个东西在哪儿，对吧？你出口一手你能转，你能知道赚几手，你知道吗？很简单，赚几手你可能就不知道了，或者是说你知道你也只能装不知道，对吧？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日本呢这边呢，它的成本要大幅上升，而且呢这条通路。就跟中国买那个什么似的，买那个芯片是一样的，这有大量的芯片走私到了中国。那比如英伟达的芯片，英伟达的那个芯片，GPU 嘛，是什么？是 H200 吧，还是那个哪个型号？大量被走私到中国，你说英伟达能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啊，他一共在中国这个有多少的这个销量，他是清楚的。但是其实更多的，其实比那要多很多。那日本政府这一边也会协调这个各个友好国家，然后呢进行这个转口的这个贸易，对吧？这是一个私下渠道，但是呢，一个是东西比较少，对吧？你跟正规进口还是有区别。二一个成本提高，这是一个，股价肯定是甭说了，这个一公布，三菱重工啊、川崎重工啊、IHI 的这个什么这股票应声下跌，大概下跌5%。可是我今天刚才看了一眼，应该已经开始有点这个有点回稳了，应该还有一个小的下跌，但是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再往下特别大的波动。那这个再长期的影响会是怎么样呢？基本上而言呢，就是可能会削弱呀这日本防卫费倍增计划的执行效果。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有钱花不出去，我把这个钱给你搁在这儿了，可是你生产不出东西来。它很多的这些东西，你看产量只要低了，对吧？你进口量比较低了，那有些东西它就没有办法生产。那比如说日本的高超音速导弹呢，包括其他的一些这种东西，就它的研发以及它的这个配装都会有点小问题。那中国会不会受损失呢？其实是这样的，中国呢，大概来讲就是部分企业承受的损失了吧。比如说上游供应商，因为日本买的都是那种应该叫做上游的这个半成品，因为他拿回来自己再做嘛，再重新加工，重新再做，那短期的收入呢肯定会减少。不知道中国政府呢会不会去给他这个去补贴？而且啊，我也特别不太把这当回事在哪儿呢？就是日本就是买的这些玩意儿里，好多其实原来也是走私的，这个不讳言的讲。那前2年还有这个是内蒙那边吧，一个人就是在走私稀土。走私稀土好像走私了几百吨，就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看，这个你要想去干这事儿，中国这些人你要从他那儿买东西，还能买不着吗？是不是这道理？美国人都买得着，芯片都买得着，何况这中国这一边了？大概是这样的。那最后呢，就导致什么呢？中日经贸关系也就是进一步恶化嘛，对不对？原来呢叫正冷经热，现在呢正冷经冷，对吧？就差痛经了。那然后呢，这些东西呢，就是整个供应链就是脱钩。因为稀土这张牌啊，你打完了以后，打了10年就开始打，真正打完了，打到今天了，对吧？那你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就是大家都供应链脱钩嘛。虽然这十几年以来，就是15年以来，那世界对中国的稀土依然是非常强的依赖，可是呢，也大家都看明白了，这个中国是改不了了。一次两次你能够说啊，还是说那咱们还能商量。那一直拿这东西做，你肯定就甭说了嘛。日本呢也开始一直在寻找这替代品。那整体的稀土的，原来跟大家交流过，整体的稀土的这些东西的这个依赖度已经从原来90几%一直降到现在的整体的60%到70%之间了。那这是15年的这个效果，现在呢就是抓紧时间更开始干嘛。等于南鸟岛这一块底下的这个稀土矿，往海底6000米深的往上吸的这个稀海底淤泥。对吧？然后呢，再自己提炼这些东西，在日本的工业能力之下，应该不会说有太长给中国这个武器有太长的时间了。大概基础供应大概是也就是个3年到4年的时间，大概就可以日本可以自己就可以满足一部分。还有呢，紧急的时态呢，原来我跟大家也交流过，日本已经开始一个城市矿山计划， 就是把原来的这些废弃的东西的这里边的原来这些原件给回收，然后呢再重新提炼，最后呢形成这个就是所谓城市矿山嘛，去把这些东西给提炼出来，能够暂且有这种暂解燃眉之急，大概就是这样的。至于说所谓的外交谈判，或者是寻求中方跟中国对话呀，那个比如说某些问题让步以换取移出名单呢，对吧？那实际上来讲，日本很难做这件事情了。高市早苗首相他现在目前的这个，目前的整个支持率这么高的情况下，日本人是比中国人并不那个，应该说比中国人更能吃苦。这个可能是中国人是觉得说，哎呀，我们能吃苦，不对，不对，你们那个中国人这一块叫无奈，只能吃糠咽菜，而日本人是可以干什么事儿的？他是可以主动的吃糠咽菜来提升自己的这种国家能力的。跟这韩国人还记得吗？韩国人当年经济上有问题、经济危机的时候，就号召大家捐自己的金子，然后去帮助国家渡过难关，看着韩国人怎么干呢？直接把耳朵这些每个人有的都捐出去，这个各位还记忆犹新吧？日本人在这方面不差的，只能更强，并不会更弱。所以，一个是你无奈之下的吃观音土，另外一个是他原来天皇可以一天吃一个饭团，为了一顿饭吃一个饭团，为了去买军舰，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性的。所以你指望着说，因为给这些公司的压力，还有给日本民间的压力，你就让他能够给日传，把这个压力传到给日本政府，然后让他改弦更张，如何如何，没戏。而且跟着美国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美国现在是努力在跟中国在进行脱钩。现在的美国从中国大陆直接进口的商品已经没有台湾那么多了，是。我记得是211亿美元，那台湾是多少？应该是217还是247亿美元，大概都到这个程度上。所以您就知道，那美国如果下定决心跟中国在这方面进行脱钩，那日本一定会跟着走的。它跟欧洲还不一样，欧洲是属于那种蛇鼠两端，骑强磨蛋，对吧？加拿大这些国家都是，日本是没有办法的。日本只能够跟着一个国家走，而他信任的只有美国，他不可能信任中国的，所以理解这件事儿吧，他就一定会把这个政策执行到底，而且不会因为你的这种压力就有任何屈服，还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反制措施呢，肯定也是有一些的，比如说这个半导体设备啊、光刻机相关的器件呀、啊。那个高精密度的工业母床啊，这些东西它都也有一些反制的措施，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方没有真正打出这个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打，还希望能够说，尽量的把这个事情消弭在这个两方面谈判当中。那一旦说逼着日方干这事儿，那就是大家全倒霉呗，对吧？你这块的生产的东西，你反正你质量过不去，那光刻胶你也能生产。反正你现在芯片没那么高端，你也用不着那么高的光刻胶，对吧？OK，那你愿意就干呗。那你除非是你自己能够把这东西非常快的就给你填补上这空白，但是实际上而言，应该来讲还做不到的事情，大概都得几年的时间。日本离开中国的供应链需要几年？那个中国离开日本的这种高科技的东西也需要几年，或者甚至于比日本离开的时候还要长。啊，还这个时间还要长，那就互相打呗，大概就是这么一样，所以挺有意思，跟大家聊聊，用一个语气助词来回应这个中国的这个叫应该叫什么呢？这种庞大的压力，也是日本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吧，算是。OK，好，跟大家下车继续。